弟兄姊妹平安。那么今天在讲这个追求卓越之前呢，有一件在国内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我想跟大家分享，不知道大家啊听说过这件事情没有？这是一位武汉大学的毕业生啊写的一个叫什么呢？叫万言贴啊，万言贴。在这边如果听说过这万言贴的，能不能举手看看？哇，不少 ，OK 呀。那这件事情万言贴啊，轰动了整个中国啊，轰动了整个中国。那你说这个万言贴到底讲了些什么事呢？那这个为什么这个武汉大学这个毕业生他写了这个万言贴，居然成为一个轰动全国的事情呢？啊，那是那原因是这样。那这位呢，他是武汉大学的这个毕业生，大家知道武汉大学呢是全国的重点啊，而且重点名校，那么进去已经是很不容易的啊。能到武汉大学，我记得是武汉大学好像是排名是头十名还是头五名之内的这样的学校，那要进去是很不容易进去的。可是这位学生呢，他在这个四年这个毕业的在四年学习过程，后来毕业了呢，他看到一件事情，这些这个学生们，他说他的同学们呢啊，都在这个学校里面混日子啊，混日子。那么这男同学做的是什么事呢？男同学最喜欢做什么事呢？打游戏机啊，大家都知道 ，OK， 打游戏机。那么一打就是有的时候就整个晚上就这个消在里面，耗在里面了啊，甚至早上呢很晚很晚才起来，有的十一点才起来，有的十二点才起来，那早上已经这个一大半天都已经过去了。那这些女孩子你知道他们想做什么事情呢？女孩子的看那个韩剧，就是韩国的这个剧啊，或者他们有的叫感情剧啊，感情剧，所以男女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那也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还有些人想学习的，不过有些人在里面学习呢是被迫去学习。你知道被迫就是说他们如果不学习，他们担心的是什么事呢？大概就是出去找不到工作啊，跟在美国这么远了，在国内找工作也不太容易，或者呢上不了研究生啊，上不了研究生，这是他们学习的这个动力，很多人学习的动力。那么这位这个学生呢，他是比较，我想他是有一些胸怀大志的啊，胸怀大志的，所以呢他想呢有一番作为呢，他想如果我看到学校里面是这样的情形呢，那我去在这个加入这个学生会。做这个叫学生干部啊，加入学生会，也许呢，借助这个学生会呢，能帮助我的同学啊，帮助我的。结果发现一到这个学生会里面去呢，那发现原来学生会不是学生控制的啊，学生会是学校里面的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些行政这个行政执搞着行政的人员所控制的。那你要做什么事呢？啊，不能随便做的。不过学校里面很多活动，非常的精致，也非常的这个啊丰富。那么他们的一句口号就是说，学校里面要办活动呢，要非常的精美啊，做到非常精美。可是看到这些活动对于学生们有什么影响呢？发现一点影响也没有，好，发现一点影响也没有，没什么影响。那些打游戏机照样打游戏机，看这个连续剧照样看连续剧，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而且他形容的说，同学们这些学生们呢，缺乏一种叫做什么呢？叫做精神的风貌，缺乏精神风貌啊。那么讲到这个同学，他想说，如果这样的话呢，他就不做学生会主席啊，不做学生会这那边的这个啊、学生会里面的，或者是主席啦，或者是这一类的。说那我去找一个这个做学问的可不可以啊？找学问的。后来发现他一观察到呢，那学校里面的教授们啊，教授们，你知道学校里面的不少的这个国内的重点大学教授们呢啊，有不少的时候呢有他们自己的项目要去忙，他们自己的项目，所以学这个老师教书找谁来教呢？那都是他们的这个，如果他是带博士生的呢，就找他们的博士生来教啊。那有些呢就找一些人来代替。你知道这个老师们很少跟学生们见面的，不能很见面的。那有的呢为了把自己的教材拿出去呢，宁可用自己写的教材，也不用这个国内已经写得非常非常好那种统一的教材。那在学校里面呢，学校里面如果是这些啊、这些 好的老师，愿意做学问的老师呢，在学校里面反而被排挤，而且呢，再像比如说武汉大学有几位呢，待不住了，要跑到别的学校去。那真正做学问的呢，待不下去啊，待不下去。那这是他所看到的啊，他看到的。那他看到的在学校里面，你看社会上是怎么样呢？那社会上呢，那就是一味的追求这个金钱啊，追求金钱。那么社会上的这个责任呢，那是根本是啊，这个是根本就不用怎么提的。那三鹿奶粉就是其中的一个了啊，三鹿奶粉其中的一个。那这个市场上这些假的东西呢，这充斥了市场啊，充斥了市场。那么员工的这个职业道德呢，都是这样子下降的啊，直线下降的。他看到了这些啊，他看到了这些。那这个学生呢，他对于这个国内这些，不管是学校里面还是社会，看着蛮准的。我们说他看的是蛮准的。那他想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是蛮有抱负的啊，蛮有抱负的。他想呢要通过这个教育，先是通过教育，那么呢让得到受到过这些教育的人呢，过一种有智慧的生活。他说呢，有智慧的生活呢，也许能改变我们这个社会，能改变啊，改变我们这个社会。他也想呢有一番作为，后来他就干脆就是研究生啊也不上了，什么在这个公司里面也不想去这个去找一份工作了。后来到了一个远这个比较边远的地方呢，一个私立的学校里面，在那边去做潜心做教育。那这是他的一个啊，他的一个这个故事在这边。那你看到在这个学生中间呢，好，学生中间，那你知道混日子的是很多很多的。其实我们不要讲远的这个学生，你像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自己在这青少年的这些孩子们啊，孩子们，那你说打游戏机这样的事情哈，打游戏机，那有的时候真是晚上打到好晚的去了哈，好晚的，很晚的啊，打游戏机。那么如果你要看。其实我们生活在美国这个社会，那你也知道，很美国这个社会叫做 consumer service， 叫做什么呢？我们叫做，我们说美国呢，坐在美国人说这是一个叫做 service country。为什么说 service country？ 你看美国的制造业只占所有的25%，75%的都是这个服务行业。那你看服务行业，你就知道啊，你就知道有多少次，也许你的车如果坏了的话呢，你要去这个。下去了，找到一个啊，找到一个，这我们讲加油站那个，想让人看看呢。那我们先说不说这个，现在呢，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你要去加油站呢，还可以有人来帮你，你要加满一缸油呢，有人来帮你刷窗户的，什么都有，帮你来 check 这个到底机油有没有了。那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啊。你去问说有没有人，如果我的车坏了，有没有帮我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车呢？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这边没有修车的，我们这边没有修车的。如果你跑到这个啊，你跑到这个银行去取钱呢，你发现好多时候呢，银行里面那个取钱机说 out of order， 好、啊、坏了啊，坏了啊。如果你去这个，你去真是找到人去帮你修车的话，你发现这个车修完回来怎么样呢？还是有问题啊，还是有问题啊，还是有问题的。哎，所以其实在这个社会上，你发现在这样的一种的社会中呢，那你发现。追求卓越，一个人他是一个卓越的人呢，那我想呢啊，我想呢，这是大家都很注目的啊，大家都很注目的，我相信也是大家的一种期望，说要一种的卓越的表现啊，要有卓越的表现啊。如果我们啊，我们啊，在公司里面好好的工作。有好的表现，有卓越的表现呢，我相信呢，不仅你的老板能注意到，那这个公司里面也会注意到你。假如说我们的孩子，我们好好的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有卓越的表现呢，我相信呢，在学校里面也能知道他，也能就说知道有这么样的孩子，那也知道这个父母呢教出了一个这么样的孩子。假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呢啊，在教会里面服侍呢，我相信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我们用心的服侍，我们的好好的服侍呢，弟兄姊妹也能看得出来啊，弟兄姊妹也能看得出来。所以对基督徒而言呢，对于基督徒而言呢，那卓越不仅仅是让人能看得到， 那么卓越呢，是主耶稣在这边所说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六节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啊，天上父。那这是主耶稣所告诉我们，其实追求卓越是荣耀神的一件事情，追求卓越是荣耀神的一件事情。那么你问说，什么是卓越？什么是卓越？卓越这个词呢，在英文里面呢，那是非常的啊，非常的清楚，就是要 excellence 就是卓越 ，excellence 就是卓越。那么你知道，在这个现代的社会里面呢，那很多时候我们大概不知道这个 excellence 是什么，很多时候可能甚至有不少的基督徒呢，把成功跟卓越呢就混在一起了，以为成功是卓越，或者呢啊卓越是成功，其实卓越跟成功不是一回事啊，不是一回事。如果你看很多成功的人呢，有不少成功的人，你仔细看呢，其实他们不卓越。那有一些卓越的人呢，他们会成功，但是卓越的人他们也不一定都成功啊，不成。那你就问说，到底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卓越？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卓越？那么成功呢？成功在不少的时候呢，都是用外在的东西来衡量的，用外在的东西来衡量的啊，是跟别人比较的啊，这位跟这位比较，说这位比较成功，那是什么比较成功呢？好多时候人呢就用金钱来衡量到底成不成功，也许呢他的地位，也许呢他的学历，也许呢他的业绩，用金钱、地位、业绩，也许呢啊他的学历来说他到底成不成功。可是卓越却不一样，卓越却不一样。卓越呢是一种用内在的啊，内在的，当然也有一些外在的，也有一些外在，但卓越有个地方比较很特别呢，他不跟别人比较。卓越不跟人比较，跟自己比较，看我自己有没有超越我自己。意思说呢，到底我今天是不是比昨天更加好，我今年是不是比去年更加的长进，这就是讲的是卓越啊，讲的是不跟别人比，跟自己比，超越自我啊，超越自我。那么你知道我们有三个孩子啊，我跟丽华有三个孩子，这好多时候你知道，这孩子在学校里面学习的时候，你说做父母的怎么对他们说呢？对他们说呢？我不知道，如果他考了一个啊，考了一个90分的时候，你会对他怎么说啊？对孩子怎么说？那我们跟孩子怎么说呢？啊，跟孩子怎么说呢？其实你只要好好的去啊，好好的去学习啊，用神给你的天分呢，给你的天分呢，你就好好的学习呢，其实这就够了啊，这就够了。至于他考了多少分呢？那你知道有的孩子，那天分就是很好啊，天分就是好，他稍微这个看看。那就记住了，然后你去考呢，他一考就是90分，一考就95分，甚至一考是100分。那考了这样的分数，那在很多人看来他是成功的，但是他不卓越，因为他天资就是非常的聪明，随便这么看一看混一混就过去了，100分成功，但却不卓越。但是假如说一个人用了神给他的天分，他好好的学习，专心的学习，最后呢就考了70分，就考了75分，但是这个人是卓越的，但是这个人是卓越的。所以呢，卓越跟成功是很大程度上是不一样的。那么成功是外在因素来衡量啊，用外在因素。所以呢，有的时候为了达到成功呢，那有些人呢，那就不择手段啊，不择手段，也许。讲的比较好听点呢，叫权宜之计啊，权宜之计，不择手段，那不惜代价，可以变通。那么呢，成功呢，也许有的时候呢，没有底线，我们叫 bottom line， 就没有底线啊，没有底线啊。如果你看这样的成功的人呢，他不卓越啊，他不卓越。那卓越的人是什么呢？卓越了很多内在的因素。来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卓越的，用内在因素来衡量。那么他坚持原则，那么呢前后一致，那么呢里外一致，那么因为底线的缘故，因为坚持原则的缘故呢，他宁可吃亏 而不放弃他的原则，虽然不一定成功，但这样呢是一位卓越的人，这样是一位卓越的人。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卓越跟成功啊，成功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虽然在中文的圣经啊，你如果看中文的圣经呢翻译呢，你没有看到这个卓越这个词啊，你没有看到卓越这个词，但是英文是有的。如果你看这个英文的翻译呢，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 excellence 或叫 exceeding 哈 exceptional excellence 跟这个 exception。那么追求卓越啊，这个字，如果你找到了这个 excellent 这个字呢，那你就知道，就是讲原来圣经中讲的追求卓越呢，是要我们来叫我们来追求在 excellence， 就是这个字啊，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呢，在这个腓立比书的四章第八节呢，那边曾经提到过一次。如果你手中有英文的呢，那就更加的方便。在腓立比书的四章第八节呢，在腓立比书的四章第八节，我读给大家听有一段。在四章第八节呢，那里面讲到保罗说什么，他说呢，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那个德行呢，你如果看英文呢是叫 excellence， 就是若有什么卓越，就是在这里这个 excellence。那在中文呢，我们就给它翻成了德行，翻成了美德 virtue。但是那个字呢是卓越 excellence 啊 excellence。那还有一个地方在哪里呢？那就是今天公乐弟兄特别带我们大家一同读的，就在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三章，从12节到15节，特别里面讲了一件事情呢。那是保罗呢，他说他不觉得自己已经得着了，他说呢他自己不觉得已经是完全了，然后要怎么样呢？他说他有一件事呢，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的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招我来得的奖赏。然后呢所以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其实保罗在前面也提到完全人，就是三章的十二节，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而是呢是竭力追求。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完全，像保罗这样的一位呢，他也说他不完全。当然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完全，可是不完全的人呢，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借着神给我们的恩典，借着神在我们身上的恩赐，能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靠着神的能力呢，为荣耀神的缘故呢，在前面就在这里的竭力追求。所以那个完全人那个字呢，其实完全那个字呢，其实就是卓越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卓越。所以如果你把这一句把这个完全翻成卓越，那你怎么看呢？说呢十五节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追求卓越的人，就是这个字，追求卓越的人，那要怎么样呢？那按照保罗告诉我们说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标杆直跑。这就是圣经中啊，圣经中在这里呢啊，告诉用过的这个用到的，虽然我们没有把这个字完全翻出来，但是呢，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在旧约里面有许许多多卓越的人，那其中的有一位呢，那他是特别的杰出，特别的突出。那这位呢，就是这个叫但以理啊，但以理他在当时的这个被这个马，就是后来的马代波斯把这个巴比伦给灭了，在这他在这个大利乌这个王底下做一个官员。那巴利乌他是非常能这个统治当时的这个马代波斯帝国，他找了120位的总督在底下，那么找了这些120位总督在底下呢，他上面又设立了3位总长，就是我们今天叫的，有点像今天叫的 presidents 啊 president， 因为这个当时的马代波斯帝国非常大啊，那么就是今天的 president。 那这个但以理在这三位的，他这个有120位的这个总督，然后呢还有总长3位，那么但以理在这三位里面，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呢？ 圣经中说他是最高的那一位啊，最高的那一位。这在这个但以理书的第六章啊，第六章的这个啊第三节啊，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的第三节。第三节呢说，因但以理有这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总长和总督。那么这个字叫，这个叫做美好灵性。什么是美好灵性呢？如果你看英文呢，那里边翻译的更好，它叫什么呢？它叫 exceptional quality， exceptional quality。 好，注意这个字。所以呢，你知道这个但以理他是一位卓越的人，但以理是卓越的，但是你知道但以理他之所以卓越呢，不仅仅他的能力卓越，而且就在 exceptional quality， 那个 quality 说他的品格卓越，品格卓越。所以一个卓越的人呢，一个卓越的人呢，那么他的不仅仅他能力卓越，那更重要的是他的品格是卓越的啊，品格是卓越的。这是为什么啊？这是为什么但以理最后成为了这个马代波斯帝国里面最，这是叫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啊，这位这个官员在这个马代波斯帝国。那么但以理他还是一位先知，但以理他的卓越之处呢，就是在那个时代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但以理 之所以卓越呢，他在那个时代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你说既然这个卓越是圣经所告诉我们所要追求的啊，所要追求的啊，也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做才能做一个追求卓越的人呢？那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啊，跟大家分享的有五个方面啊，有五个方面，有五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呢，你要做一个卓越的人呢，那一定是要一个胸怀大志的人啊，胸怀大志的。有的时候用一个字叫 ambition 啊 ，ambition。很多时候那个这个 ambition 这个字呢，被翻成了野心。但是我想我们做基督徒的啊，我们不必把这个字翻成野心，为神有胸，为神胸怀大志啊，胸怀大志。像上个礼拜啊，像上个礼拜呢啊，余牧杰长老在这边所跟大家所分享的。那你问说一个基督徒胸怀大志可不可以呢？基督徒胸怀大志可不可以呢？我听到有人笑的，那有没有人可不可以呢？可以 ，OK， 那很好，可以。哎，你知道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有 ambition 呢？这在我们信仰中间是一个算一个迷失的一个这个区啊，一个区域地方迷失的。在好多时候，有些人不少人毕业了，你问他说，男生你问他说毕业了，他说是。那将来你要想做什么工作呢？不知道，看神带领喽。神怎么带就怎么带了，是吧？那如果你问女生呢？啊，你问女生呢？毕业了，啊，是是，将来要做什么事？不知道，看神带领喽。有没有男朋友？还没有。要不要嫁人？准备不准备嫁人？有，你现在已经回答了，看神带领喽。有没有想嫁什么样的男朋友？哇，神带领哦，嫁给谁就是谁哦。啊，哎，好多时候，好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真是要有一个目标啊，要有个目标，要有目标。那有的时候我们真要小心，我们在教会里面说，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年轻，我们青少年，我们给他们的目标是什么？那有的人说，哇，我们的青少年把他们带大，就叫他们呢不要吸毒，不要有这个婚前性关系啊，这够了啊，就这些就够了吗？他们应当在他们的人生中有更大的目标，不是说他们不吸毒，他们没有这婚前性关系，在他们的身上应当有更大的目标。因为神他创造了我们，他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旨意，都有个美好的计划。那我在这边呢给大家看一个啊，看一个陈林弟兄要不要帮我放一下这个这一句的这个名言呢，大家能不能看到 ？OK OK， 那这一句的名言我先不管，这一句名言啊，他说呢，贫穷可怜无助的小虫 我坐在主慈爱的怀抱中，绑叫臂抱中啊。那这个英文呢就叫 A wretched, poor and helpless worm on thy kind arms I fell。 大家知道这句是谁写？这是在某个人的墓碑上写的。大家知道这是谁写的呢？那这是 William Carey， 就是威廉克里写的。这他是谁呢？他是这个近代宣教的先锋，有人把他称为近代宣教之父。他在宣教事业方面呢啊，那是一个先锋啊，所以被称为这个近代宣教之父。那你看了他的这个啊，看了他这句这个名言呢，在他墓碑上的这些字呢，那你说他是那个好像非常啊没有这种雄心壮志的啊，没有一个这个我们讲基督徒的 ambition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呢？那这个 William Carey 呢，他是在这个1761年出生，他是出生在英国的这个诺丁汉。诺丁汉，我跟丽华我们也去过那个地方，在诺丁汉这里啊。那他是14岁的时候呢，要有一次他在这个他是一个皮鞋店的这个学徒啊，皮鞋店的学徒。他当时也没有很多的学历。那么有一次他用这个假币呢，被人家发现了，所以他心里面非常不平安。所以他回到这个店里面的时候呢，他的一位这个同事呢也在鞋店里面工作，看他心里不平安，就问他是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用了一个假币啊。后来呢，在这位同事引导下呢，他就认罪悔改，就信了耶稣。那么接下来这段时间呢，他信了耶稣，你知道他能感到就是福音的这种真理在他的心中能帮助他，让他成为一个崭新的人，新造的人。所以他对传福音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非常的热心，他想的是说要把这福音传到世界的各个地方去。所以他在他的这个房间里面就挂了一幅这个世界地图。那当时这个世界地图不多的，挂了一幅这个世界地图。他有这样的心智呢，在这个小小的人物的心里面呢，有个心智呢要把这样的福音呢传到世界去。所以他照着神给他的意象，也照着神给他的恩赐呢，没有什么学历，在一个皮鞋店里面做学徒工的人呢，居然学会了拉丁文，也精通了希腊文，然后呢希伯来文、意大利跟荷兰文，当然还有他自己的英文呢。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心的人啊，非常有心的人。所以呢，他也希望说有一些的人呢跟他一起去宣教啊，跟他一起宣教。他当时是在这个浸信会里面。那么浸信会呢，他后来做了牧师啊，做了牧师，26岁就做了这个浸信会的牧师。那么有一次开这个浸信会，这个周间的这个教会呢一起在开会的时候啊，他就把这个宣教这个大使命就提出来了。当时有一位这个主持会议的这个主席呢，当时就叫他说：“年轻人，坐下。”年轻人坐下。当神要叫外邦人悔改的时候，他知道怎么去做，用不着你我操心啊。当时他就要坐下啊。可是这个威廉·凯瑞呢，他没有放弃。他继续的联络，就过了几年之后呢，就在这个1792年，那是5月30号，他就讲了一篇道，有许许多多这个牧师呢都认同了这个要去宣教这种大使命，那么讲了一篇道。那他是用了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个54章2到3节，那我给大家读呢。以赛亚书的54章2到3节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扩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那么就在那一天呢，他的这个 message 里面，信息里面呢，讲了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呢，后来成为历代的宣教士、历代的基督徒所引用的一句话，就是下面的这句话。那下面这句话，这是 William Carey， 这是他在印度的时候呢，跟一位印度的同工在翻译这个印度的圣经，看下一页，那是 William Carey 他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他说了什么话呢？他说：“ 望神行大事，为神做大事。那这句的英文呢，就叫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nd attempt the great things for God。 这句话不简单，这句话里面表明了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那种的胸怀，应当有的大志。你说基督徒要不要有这种的，要不要这种基督徒的 ambition 呢？要的。因为这，因为威廉凯里呢，他给我们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你知道，借着神的恩赐，借着神的帮助，那么他在这个印度呢宣教，他威廉凯里他把圣经翻译成了20多种的文字，在世界各地。你知道，光在印度那个地方，我们不能说印度一种语言就一种，在印度那个地方呢，翻译了44种当时印度的不同部落他们所用的这个文字的这个圣经。那么你知道，他的还有一位同工呢，这位叫做马斯曼，就是 Joshua Marshman。Joshua Marshman 呢不简单，中国的第一本的这个中文的圣经呢，是按理说，按严格的说呢，是这个 Josh Marshman， 就是马斯曼呢，他先发出来。当然我们说马里逊也是啊，到了中国呢就翻译，把圣经翻译中文。你知道他们两个人翻译圣经差了多久呢？就差了1年的时间。马斯曼他先翻译出来，他把整本圣经呢是在这个1822年翻译出来。马里逊呢比他晚了1年呢，是1823年。那这位 Marshman 呢，因为他是跟 William Carey 一起这个同工，所以在印度把这个中文的圣经给翻译出来的。那你要看这个新约的圣经，那是谁先翻译出来呢？那是马里逊先翻译出来的。那这个 Marshman 呢，他比这个马里逊呢晚，这个 中文的新约圣经是晚1年，但是整本圣经呢却比马里逊还早，好早翻出来1年。所以我们有幸能读到哈，能读到神的话语，能从中文上面读到神的话语，那这都是宣教的先辈们啊，先辈们、先驱们，因为他们在神里面有这种的雄心大志啊，雄心大志。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n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这就是我们应当有的心志，望神行大事，为神做大事。当我们把我们的计划、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目标跟神的计划合在一起的时候，神的旨意合在一起的时候呢，那是蒙神祝福的啊，蒙神祝福的。那么威廉克里呢，那他在印度呢宣教了42年。印度很多很多的事情呢，就我们讲是印度能现代化的很多事情，应当是归功于这个威廉凯维啊，归功于威廉凯维。他在这个印度呢办了26个教会，126所学校，学生有10000多人啊，10000多人。那么呢，在当时印度的印刷厂啊，甚至我们讲印度还有叫孟加拉文，这个孟加拉文之父是谁呢？威廉凯里，他是孟加拉文的之父，因为他把孟加拉这个文字变成字典啊，给他可以写，可以就是说有这个记载下来的，他是变成了孟加拉文的这个之父啊，就是孟加拉文之父。那在这个印度呢，如果是有位寡妇先生死了以前呢，这个寡妇要陪葬的，威廉凯里呢把这个除去了啊，把这个旧的这种习俗除去了。一个把自己的计划，把我人生的计划、人生的目标跟神的计划、神的目标、神在你身上的这个 purpose， 就是这个神国的purpose， 就是说目标呢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呢，那是蒙神祝福的。过去是这样，我也知道我所认识的很多的弟兄姊妹，甚至跟他们同工过的，那我也知道呢，神特别恩待他们。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的这位叫陈坤华弟兄，他是非常好、非常有名的地球物理学家，那他在这方面非常的杰出，好，非常的杰出，他愿意向 中国人传福音啊，愿意向中国人传，他也借着在石油勘探方面呢，经常出入这个中国大陆呢，在那边他不仅仅在石油方面有石油勘探方面非常大的贡献，他热心的传福音。他的一句口号呢，是要向他所遇到的所有的中国人呢，把福音告诉他们，神也恩待他。他在薛广工作，薛广有个这个退休年龄啊，退休年龄到了六十几岁就叫要这个退休，可是呢他愿意为神做工，他也是一个这么杰出的人呢，到了退休的年龄，薛广家说你不用退休，不用退休，还叫他继续留在公司，最后公司呢把他派到中国大陆去，好，派到中国大陆，他把美国的房子卖了，整家都搬到中国去，好，在那边传福音，在那边传福音。我知道另外一位叫这个李勉群，他是一位教授啊，教授，他是 Charles Lee， 那他有心传福音，也向中国传。不久前我给他打电话说，他家里面，在他家里面有一个斯坦福大学的这个学生啊，学金融的，斯坦福大学金融学金融学生，在他家里面有这样的聚会啊。他是这个 accounting professor， 就是会计的这个。那他非常的杰出，曾经是这个康奈尔大学的教授，那后来呢成为斯坦福大学教授，那他有心向学生传福音，就是传同胞传福音。所以你知道这个北京大学啊，还有另外大学我忘了，都是非常好的，请他去做客座教授，为他开路啊，为他开了这个传福音之门。他也在这个啊，也在这个经常来往于这个啊，来往于啊这个国内。那我们还有神学，因为呢李定武牧师呢，你知道他在没有全时间做传道人之前，他是洛克大学的教授啊，洛克大学的教授。那么他当时一个礼拜只有四天半的时间是工作，别人七天工作，他只有四天半的工作，因为礼拜五这个礼拜五的这个下午呢，就要去照顾这些学生们啊，带领查经，预备这个查经了。但是呢，别人干七天，他只干一个礼拜干四天半。但是呢，他所拿到的 research grant 就是这个研究经费呢，他被这个我们讲 promotion 就是评级呢，他是最快的，最快的。当神把我们的计划跟神的计划连在一起的时候呢，神是大大的赐福我们。我也感谢主，我自己啊愿意，我们也愿意在学生中间，在我们这边Seton Hall的学生中间来服侍这个，来帮助这同学们。那神他也特别恩待我，以至于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说有机会能在 UC 的这个 UCLA 就洛杉矶分校跟 UC Berkeley 就上个礼拜去，能在那边跟学生们啊，能接触到学生们，能跟他们讲课，我觉得真是神的恩典。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的计划跟神的计划摆在一起的时候，连在一起的时候呢，神是特别赐福我们，神特别恩待我们啊，恩待我们。那这是第一点啊，这是一点，这是做一个杰出的人要有胸，要胸怀大志啊，胸怀大志。那么一个卓越的人不仅仅要胸怀大志啊，胸怀大志，而且呢对于手中的工作呢也是积极的，也是充满热忱的人啊，充满热忱的人。形容对于这个工作的热忱，那工作的这个热心呢，英文里面有个字，形容词叫 enthusiastic。 那么这个名词是什么呢？就是 enthusiasm 啊， enthusiasm 就是这个词 enthusiastic 哦， enthusiasm。在我们公司，那我是 Bloomberg， 我在 Bloomberg 工作呢，一到了年终的时候，这个年终评鉴的时候呢，评鉴的时候你知道公司里面这个评鉴有一个，有一点是问说，那么你对于你的老板或者公司给你的这个啊，给你的这个这个课题或者是我们讲项目呢，那给你分配的交给你的这个工作呢，那是不是热忱热心积极吗？就是用那个字叫 enthusiastic。 这是一个公司哈，这是一个公司啊，这个评这个看人这个就是评这个评鉴的这个标准，到年终的时候你会发现接触的这个员工呢，接触的员工他们对于上就是老板或者公司交给的任务呢，分配的任务呢，那都是叫 enthusiastic 或者 with enthusiasm 啊 enthusiasm。 美国在十九世纪有位的思想家，也是哲学家，他叫艾默森，就是艾默森啊，艾默森。他说过一句话，这是英文，我等一会儿给他翻成中文。他说呢，说呢 ，nothing great was ever done without enthusiasm。他说 ，nothing was ever done without enthusiasm。那中文翻译成说，世上呢，没有一件值得有价值的事呢，不是由于热忱而完成的。那这句话可能翻得太长了，那更简单点说什么呢，说什么呢，没有热忱去做的事是不值得一提的。好，这就是艾默森说的，没有热忱去做的事情是不值得一提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工作，不管是大不管是小，不管是在我们的家里面，不管是在教会也好，不论是你认为它有多大的意义，我们应当热心的去对待啊，我们应当热心的去做，热忱的去对待。那这就是保罗他在哥罗西啊，哥罗西书的三章二十三节所说的啊，二十三章二十三节。如果我们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哥罗西书的三章二十三节啊，三章二十三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或者没有呢，你看这边荧幕上的，我们找到了哥罗西书的三章第二十三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这段圣经。好，我们一同齐声来读哈，齐声来读，来，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哎，这边中间讲无论做什么，那意思说不管做大事做小事，在家里的还是在工作中的，在教会里面，然后呢从心里做，从心里做就是什么呢，当你从心里做的时候呢，我相信你就会热忱。然后这边讲呢，这边讲说像是给主做的，如果耶稣今天他来了，他叫你去做一件事情，我想你不会在乎是大是小，也不会在乎在哪里，而且还有一件我相信呢，你一定会热心的去做的。这就是做一个卓越的人呢，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是在家里面，不管是在工作上，不管是在教会里面，不管是大的不管是小的，不管是我们认为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都要热忱的去做。这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那你知道我在公司里面呢，那有个人啊，我所遇到的啊，我在过去这么几年呢，招了好几位人，都是他在帮我，他是负责这个人事部找人的。那为了减轻我们这样的负担呢，那我就要告诉他说，这位人是我觉得可以的，他就帮我就搞好一切的事情，包括安排哪个房间哪个时段，我再把名谁去跟这个人面试的名字提出来，他就帮我所有东西都搞好，所有东西搞。我跟他说话，你知道，我你知道他的这个，他给我的这个回答是什么呢 ？I got it。就是这英文呢是 I got it， 没问题哈，没问题 ，no problems， I got it， don't worry， but I take care of， it， 不用担心，我会把它做好。那如果有些事情要问的呢 ，I will ask for it。你知道这非常爽快，非常好。像这种事情呢，你知道照着热忱去做，那是很短的这个回答就告诉你说，从他的回答上你就告诉说，他是一个有热情的人，是一个热心的人。I got it, no problem, don't worry about it, I'll take care of it, I will ask for it， 就是这么断，但是告诉我们有一个热情在那里，有个热情在那里。这个通用这个汽通用电器啊，就 General Electric 啊，有位退休的总裁，大家知道他的名字吗？啊，叫 Jack Welch， 啊 ，Jack Welch。很多人都知道他啊。有一天我读到他的一句这个名言，我在飞机上读到的啊啊，他说什么呢？我这句我就英文就我就不说了哈、啊，中文因为时间关系，他说，不论你是一个人在公司里面这个升迁的秘诀是什么 ？The secret of promotion， 他说什么呢？啊，不管你是25岁的人，不管你是55岁的人。那么你在公司里面升迁的秘诀呢，就是完成多于所期待于你的事。 You deliver more than you are expected. You deliver more than you are expected. 好，那讲的是个什么事呢？当我们有热心，当我们有热忱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那你会发现呢，我们所做出来的事情呢， 都是超过别人所期望的所期待的。这在学校里面是这样，我相信在家里面夫妻中间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当你所做出来的远远超过你的教授，你的啊，你的教授所期待你的，我们讲 homework， 或者我们在我们的孩子在家里面做这个家庭作业、课外作业，他所做的远远超出老师的期待的时候，你就说老师怎么样呢？特别喜欢他们啊，特别喜欢他们，那、啊、特别喜欢他们，所以 deliver more than expect， 或者给啊完成过于期待你所啊对你的期待的呢？这件事情呢，叫做什么呢？叫做 second mile principle 啊，第二里路原则。那这个第二里路原则是什么呢？那耶稣，大家还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好，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讲呢，若有人逼你强走，有人强逼你走一里，你就走，你就与他同走两里，就是那个两里。今天没有时间啊，跟大家讲这个 second mile principle 二里路的原则，但是。这个每一个热心对于手中的工作有热忱热心的人呢，他是会这么做的。那这样的人呢，是一个卓越的人啊，是一个卓越的人。那我们来看做一个卓越人的第三点啊，第三点，做一个卓越的人胸怀大志，做一个卓越的人啊，卓越的人呢啊，对于手中的事情呢有热忱有热情。那么另外呢，追求卓越的人还是追求高超技能或者技艺的人啊，技艺的人，这边讲的 skill 就是 skill。 怎么样努力才算追求高超的啊，高超的这个技能呢？那如果是还没有工作，才刚刚毕业，从学校里面刚刚出来的毕业的，那么学习掌握工作的基本技能呢，我相信呢，在学校里面很多时候都是从书本上学的，那么再到公司里面呢，到公司里面有很多实际呢，你是在书本中所学不到的啊，学不到的。那应当去努力去把这些在书本中学不到的事情，学不到的这些呢，能掌握好。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他们在这个工作之前呢，他们想考一些 CPA， 就是会计师，或者 CFA 啊，金融师呢，这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在工作中将来所遇到的啊，能学到，能掌握好。那另外呢，学习处理人际关系，学习处理人际关系，这是其中的另外一点。那么对于已经工作的人怎么样呢？那已经工作的人呢，那我们是不断学习不断成长，让我们从已有的技能上面呢能有更加的长进，有更加的长进，我们更加有效的工作，我们发现新的领域，然后呢学习新的技能啊，学习新的技能。我相信在座大家呢都很喜欢吃 chocolate chips 啊 cookie， 就我们讲什么呢， chocolate chip cookie 就是巧克力的小点心啊，小点心。那很多这个妇女呢，家庭主妇呢，做这个做巧克力小点心，我不知道做了多久哈。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位这个，他名字叫 Debbie Fields， 那么他的 cookie 叫什么呢 ？Mrs. Fields 是吧 ？Mrs. Fields， 哎，他的这个点心 cookie， 这个点心的 cookie 做的这么有名呢？那大家的主妇、家庭主妇们、妇女们都在做，然后这一位呢，他特别用心、特别有心，提高了他手艺呢，就创出一个名牌出来，叫做 Mrs. Fields， Debbie Fields 啊 ，Debbie Fields。如果你在公司里面，那你是如果做主管的话呢，你会发现呢，那很多是要训练啊，训练。在我们公司呢，给这个 manager 呢，主管呢，那很多的训练。如果你这个你如果不太清楚的人一看说，怎么去年刚刚训练完，怎么今年又训练？然后呢，去年训练的这些课程，怎么好像今年看起来还似乎很像类似的训练课程？你问说为什么要这样 ？Why？ 如果你是一个有心的人呢，你一看一下，你就马上就发现，原来虽然这个题目是类似的，但是呢，
程度是不一样的，在一阶一阶晋升进去的，一阶一阶晋升进去的。如果啊，如果你是一个主管的话呢，那很多时候公司要你告诉你说，怎么样跟你的组员来沟通，就是呢 team communication。那有的时候呢，怎么样来鼓励你的员工呢、组员呢，叫做 motivating team members。那还有呢，为了要有最佳的表现呢，那什么呢 ？Driving performance， 好 ，driving performance。有年终的评鉴，那你怎么来读？有的时候在公司里面他会给你叫我们叫做180度或者360度的评鉴，每个人都得要评的。那怎么去解读别人给你的评鉴呢？那这些呢都是公司里面特别啊特别为这些，你如果是 manager， 你如果是主管的话，特别要学习的。每个人都要反复的学习，而且呢不断的学习，而且呢不断的长进。我记得黄文教授说过，你要真正成一个专家，如果你要在某个课题上真正成为专家呢，你要学7次。只有你学了7次以后呢，你才能领会得到，你才能体会得，也成为在这方面的专家啊，这方面专家学习7次啊，学习7次。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有个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想成为一个卓越的人呢，你必须学习如何掌握你自己的时间，管理你自己的时间，能掌控能管理自己的时间。是一个能力，是我们叫 skill 啊 ，skill 是一个 skill。那做一个追求卓越的人呢，应当学习管理时间。如果你曾经上过，或者现在在上啊，这个如何善用你的时间，我们这门课呢，那你知道，管理时间不是知识，管理时间是一个习惯，管理时间是个习惯，管理时间是观念上的改变。那另外呢，管理时间不仅仅是讲效率而已。管理时间，我们讲第5代管理时间是叫管理你的关系。好多时候我们工作没有效果，没有什么果效，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做，而是跟别人的关系搞坏了。在公司里面是这样，在家里面也是这样，没有效率不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去做，是关系搞坏了。所以呢，如何使用善用的时间，实际上呢，在一定程度上如何更好的来管理你自己的，做好你自己的人际关系。那么管理时间呢，是让你分清楚说什么是重要的事情，什么是紧急的事情，什么是既重要又紧急，什么是既重要不太紧急，有时候是既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情。管理时间要帮助我们学习这些。那管理时间还是让我们设立一个目标，借着所设立的目标呢，你设计你有具体的行动呢，去达到这个目标，这是管理时间啊，管理时间。我相信呢，在现在美国，你全球也好，这种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这种讲求效率、这种降低成本的这种环境中间呢，我相信在公司里面，哪些人是被留下来的？在讲究效率，在这个压缩公司里面的这个公司里面的降低成本里面。裁了不少的人，那什么人是被留下来的呢？你会发现被留下来的人呢，都是他们在工作上有灵活性 flexibility， 在工作上有灵活性 flexibility， 他们能多方的精专，他们有多方精专的技能，就是 versatility flexibility versatility。 那还有一个什么呢，他们的技艺，他们的技能总是在不断的进步，就是 always improving。 所以记住什么呢， flexibilityversatility and always improving， 这是能在现在的环境中能继续能在公司中留下来的人。那告诉我们说呢，当我们努力去追求高超的技能的时候，当人家讲到你说，你知道我们在我们的中间谁他的技术是最好的呢，那个人的技术是最好，而且呢他还是基督徒，那就是见证神了，我们就在荣耀神啊，荣耀神。追求卓越的人是荣耀神的人。那么另外一点，第4点，我看今天的时间可能有点不够，我就比较快的讲过去。那么第4点呢，追求卓越的人呢，还是一个为人信守诺言、可信赖的。一个努力追求卓越的，应当是一个信得过的人。是一个可靠的人，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我们讲呢，这个人是什么呢？ Dependable, reliable, responsible and trustworthy。 好，就是信得过的人， 可靠的人，负责任的人，而且呢值得信赖的人。那这样的人呢，在社会上呢是不多见的，在社会上是不多见的。那当我们有这样的这种的这样的品格的时候，当我们是这样品能让人信任的时候呢，那你知道我们就非常的特别。有人把这个 dependable, reliable, 然后呢 responsible, trustworthy 比喻像什么呢？就像黄石公园里面的那个喷泉啊，喷泉。在黄石公园里面这个喷泉呢，你如果去看了你就知道，它可能不是最美的啊，也不是可能不是最高的，但是呢它喷泉那个时间就是很准啊。如果你去看的话呢，你从来不会失望的。为什么呢？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因为他的喷泉就像一个钟表似的，非常非常的准确。同样的，一个信得过，让人信得过的人，一个可靠的人，一个负责任的人，一个值得人信赖的人呢，也是不会让人失望的人。这个是啊，这是我们讲的啊，这是我们讲的信守诺言，信守诺言啊，信守诺言是一个啊，是一个啊，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人，如果你在公司里面观察呢，那你会发现啊，在公司里面观察发现呢，这个可靠的人，就 reliable 的人，从长远上来看呢，比那些聪明的人呢，他们更加的对啊，更加的有潜力，更加的有发展前途。但因为很多事你如果叫他今天做，然后呢他告诉他明天或者他一个礼拜之后做出来，而且果真一个礼拜就做出来了，那很多人比他聪明的人站在旁边看，好，站在旁边袖手旁观，你会发现一个可信赖的人，一个可信靠的人呢，从长远来说呢，那比一个聪明的人可能还更有用啊，更有用。这是一般所观察到的，那么可靠、信赖、负责任、值得人信赖的人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说，假如说反面是怎么样的呢？那个反面的人是怎么样的呢？我不用多讲了，我们一同看在箴言书的啊，箴言书的啊25:19，我们一同看在箴言书的25:19那个讲，如果一个不可靠的人，一个啊不能让人信赖的人，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呢？我们在箴言书25:19，我们找到一起来读，来一起来读，就在这里。患难时，啊，这样讲不忠诚的人就是不这个不能 dependable 的，不能 dependent 的人，不 reliable 的人，不可信赖的人。像什么呢？这样讲破坏的牙齿，英文翻得好呢，说是 loose teeth。你有没有这个你的牙齿？有没有这个松过的牙齿，或者呢是一个拐角的人，还有一个拐角的人，如果你有一颗松的牙齿，你敢不敢用松的牙齿去咬食物呢？特别是快要掉要掉不掉的样子，我相信你不会去用那颗牙的。同样的，一个拐角的人呢，那你就知道什么情形。那拐角的人，假如说你找了一个这样的人，不可靠的，不能信赖的，不值得信赖的呢，那你这个公司就陷入了那种瘫痪的状态。这个就讲的 cripple， 就是这个啊，这个 cripple 就是这边讲的错骨分的家伙啊，这错骨分的家伙就是那个 cripple 的人啊。找了这样一个人呢，你的公司也就停滞在那边了，就陷入了这个啊困境在那边啊。所以呢，这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保罗告诉，不管是在公司，不管是在家里，不管是在教会呢，我们应当做一个呢信得过的人，一个可靠的人，一个负责任的人，然后呢值得信赖的人。这就是在哥罗西书的3:22-23，在哥罗西书的3:22-23，我们找到一同来读，好吧？这说什么呢？啊，3:22-23，来，我们找到了，一同来读啊，一同来读。3:22-23说，不要只在人眼前侍奉。好，来，是不是在这？22-23，来，从中间，不要只在。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啊，所以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呢，当我们愿意负责任的时候呢，那这讲到一件的事情呢，当我们愿意负责任，成为一个可靠的人呢， 还有一件事情，保罗告诉说，不要再像在人眼前。所以意思是说呢，如果我们变成可靠，我们是这样的啊，这样的可信赖的，那是因为有人在背后看着我们，所以我们就变得有信赖。保罗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们是一个可信赖的人，是一个可靠的人，而且呢是呢，没有人在后面看我们，没有人在后面监视我们。我们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出于对神的敬畏。我们愿意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愿意做一个卓越、追求卓越的人。这是保罗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好，所告诉我们的。那我们来看，我们来看这个追求卓越，追求卓越啊，第五个啊，第五个方面，我们应当怎么来做？那是什么呢？是凡事不抱怨，而且呢有正面的心态。一个追求卓越的人呢，他总是保持这个正确的、正面的这种心态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甚至在很多压力的情况下，甚至老板给的不合理的要求的情况下呢，还是没有抱怨，还是没有抱怨啊，还是没有抱怨啊，不抱怨。那是因为我们周围呢都是抱怨的人。你看到今天在这里是这样，你在公司里面看到了很多，好，看到很多，你到去外面去买东西，你看到还是很多很多，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抱怨的人啊，到处都是抱怨的人。那我们不抱怨，那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抱怨，因为我们是有，我们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人。那么在这里呢，在腓立比书啊，在腓立比书的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在这边我们要一起来好好读这段。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里面讲说啊，讲到说，对于一个愿意追求卓越的人，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应当怎么样做呢？来，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凡所行的。好像光明，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是这个保罗所说的，说我们不 complain。那在这个世代呢，弯曲世代，就像一个的灵光照耀，灵光照耀。而且这边说，无论好，无论啊，凡所行的，就是不管什么事，不要 complain， 不要抱怨啊，不要抱怨。那么呢，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真是老板给你一个不合理的要求，不合理的事情让你去做，那你怎么办呢？那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抱怨，那不能抱怨了要怎么办呢？是压在心里面呢，还是把它讲出来？那怎么讲出来？这就是你的艺术了啊！你说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老板要求不合理的事情，我们怎么办呢？当我们能提高我们的沟通的技巧的时候呢，我相信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合理的解决。那最近呢，我自己也碰到一个事，因为我的这个 business manager 呢，啊 ，business manager 要找我做一件事情，叫模拟这个日本的这个债券，啊，日本的债券。那模拟日本的债券，这个不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business plan， 就是我们的今年的计划当中。而且曾经呢，我们也讨论过，这在那叫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lan， 就是国际这个计划这个当中。那么曾经也讨论过，而且有人来问过我说，你估计做这个日本的债券模型要多少的时间，要多少人力物力？我说大概快要大半年的时间，然后呢需要多加一个人才能去做这个事。那么后来这件事情就没有，最后没有被通过啊，这个就放在那边。可是今年过来这个时候呢，那讨论几个月前的事呢，那么今年这个我的这个商业方面的这个主管呢 business manager 说，哎，我们这件事情要做日本的债券，而且听上去呢，看上去那个紧急的程度呢是非做不可的。那你说怎么办？也没有这个啊，没有这个计划。然后呢，原来我们都说要怎么样啊，要招另加招一个人，还有呢大半年的时间才能做完。现在这些都没有，那怎么办呢？那有点像是好像是叫什么呢？你让这个巧妇做无米之炊啊，你怎么办呢？那其实就是要跟他沟通啊，跟他沟通。那我告诉他呢，我告诉他，你看这个是没有，这个是原来我们想没想要做的。是 也不是在我们这个部门要做的。那现在你要做这件事情，我也知道这是很紧急的事情。不过呢，在我们这个小组里面还要做这些事情，那有这些人员本来是要做这些事情的。那你现在这个项目非常的紧急，也不得不要做，一定要做。那我们能不能做这件事情，把其余的事情呢，我们给减少一点？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那最后大家都说，大家都商量起结果呢，大家都皆大欢喜，都可以这样做。所以有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老板或者你的啊同事给你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你是马上就给他一个抱怨，或者你把你的心里面不满呢向你的同事来分享呢，还是说冷静下来啊，冷静，就像保罗这边说的呢，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啊，不要发怨言，借着沟通，借着沟通，借着商量呢，我相信呢这些事情都是能过去的啊，都是能过去的。所以一个追求卓越的人呢，应当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那一个追求卓越的人呢，也是一个对手中所有的工作呢是抱着积极热情的心态的。那一个追求卓越的人呢，也是愿意来努力来追求高超技艺的人。那一个追求卓越的人呢，也是愿意成为一个可赖可信赖的信守诺言的人。那么一个追求卓越的人呢，也是不抱怨的人，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always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是一个正面心态的人啊，正面心态的人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荣耀了神。那有人说讲这么多，讲这么久，什么是卓越？什么是卓越？所以呢，我就给大家一个定义，什么是卓越啊？什么是卓越啊？陈林弟兄，能不能把下一章啊，最后一章，什么是卓越啊？什么是卓越？好，那什么是卓越呢？啊，卓越呢？下面这个把饭打啊，什么是卓越呢？啊，什么是卓越？那么，卓越。啊，卓越就是啊，卓越就是一个人在目前的环境中，就在你现在的环境当中，那么用神所给的恩赐跟天，就是恩赐或者天分和能力呢，并借着团队的合作呢，发挥出最佳的表现，荣神一人啊，荣神一人，这就是卓越，这不是成功，是卓越，借着神给我们的天分，借着神给我们的恩赐，借着神给我们的能力，借着团队的合作，有最佳的表现。我们的目的是，目标是什么呢？是荣神一人。这就是我们的讲说，今天所讲的卓越。那这样的一个品格，你会发现卓越，我讲了五点里面，技能只不过其中的一点。卓越主要是在品格上，卓越主要是在做事情的方法上。那么卓越也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当我们的行动，就像保罗所说的啊，保罗所说，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在这个黑暗时代，像明光照耀，把我们的生命表明出来。那当人看到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便把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起祷告。我亲爱的天父，我们要赞美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创造了我们，我们也感谢你从茫茫的人海中拯救了我们，你赦免了我们的罪，你也赐我们新的生命。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这样美好的计划，有这样美好的旨意。主，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在你自己的天国，在你的国度中有这样的福分，有这样的一份。哦，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所以我们还要感谢你，因为你创造我们不同，能让我们成为互补。然后我们要感谢你，你给我们各样的恩赐，你给我们各样的能力，你给我们各样的天分，以至于我们可以照着你自己的计划，照着你自己的旨意来尽心的努力，来追求卓越， 也可以达成你在我们生命中为我们所预定的计划、预定的旨意。哦，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今天借着圣经来特别来帮助我们，圣经的话语帮助我们，能让我们看到什么是卓越，怎么样才能来追求卓越。求主你特别赦免我们在你面前过去的亏欠，也求主你帮助我们，也圣灵特别来引导我们，让我们不仅做听到，也做一个行道的人，做一个追求卓越的人，不仅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达成主你自己的计划，也让我们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人，成为祝福别人的人。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让我们站立，让我们唱这首回应的诗歌。今天的信息还有感恩的奉献的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